好，今天开始我们要讲撒迦利亚书。先知撒迦利亚跟先知哈该是同期的先知，也就是说他们是在同一个时段时间当中来担任先知的职分。哈该书跟撒迦利亚书这两卷书历史的背景是记载在以斯拉记。在以斯拉记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波斯王古列元年他下一个命令。那这个其实是在以赛亚书，我们讲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知道以赛亚先知已经预言了神将要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叫他下诏吩咐被掳的百姓回耶路撒冷去重建圣城。所以在古列王这个诏令之下，就有一批犹太人他们就回耶路撒冷。这第一批回去的其中有一个领袖叫做色巴沙，古列王就把巴比伦王从圣殿中掳去的这些圣殿中的器皿就交给色巴沙，要这一批回归耶路撒冷的百姓，回去重建圣殿的百姓，把这一批把被带到巴比伦的圣殿器皿带回耶路撒冷。但是在以斯拉记第三章到第五章，我们看见带领以色列开始建造重建圣殿的领袖有两位，一位是所罗巴伯。这位所罗巴伯在哈该书很清楚地指出他是一位大卫的后裔，而另外一位领袖是大祭司约书亚。这位大祭司约书亚呢，按照这个历史书卷的记载，他是撒都的后裔。撒都是在大卫做王的时候担任大祭司，所以这位大祭司约书亚是撒都的后裔。所以所罗巴伯跟约书亚就是当时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这一群百姓的领袖。他们首先带领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百姓建造了祭坛，恢复献祭，然后他们就设立了圣殿的根基。但是当他们开始这个建殿的工作，把根基立好了之后的时候，却受到住在，也就是说已经长时间住在巴勒斯坦，住在这个有迦南地巴勒斯坦的那些住民，他们就起来反对和拦阻。原因是他们要求参与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却被拒绝，因为所罗巴伯跟约书亚说这是我们的神吩咐我们来承担的一个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这些外邦人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来参与，所以他们就起来极尽所能的反对和拦阻，甚至上他们写诏书，不是诏，他们甚至写这个写信给这个波斯王，要求下令使圣殿重建的工作停止。所以因为这样的反对跟拦阻，建殿的工程就停止了。所以从主前536年他们开始建殿重建圣殿，才把根基立好，因为所受的反对，建殿的工程停下来，一停就停了16年，一直到主前520年。所以先知哈该跟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他们在这两卷书记载神的话临到他们，是在哪一年临到他们？是在大利乌王的第二年。这大利乌王的第二年就是主前 520年。所以圣殿建重建的工程停了16年之后，主前520年，因着先知撒该和哈该跟撒加利亚的劝勉，所罗巴伯、约书亚跟百姓他们又恢复这个建殿的工作，而且他们在这两位先知的鼓励之下，把建殿的工作完成，把重建圣殿的工作完成。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两卷书，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这两卷书主要的信息都是呼召这些百姓悔改。如果他们悔改转向神，那么神就必与他们同在，而神的同在就可以使他们有能力完成建殿的工程工作，而且圣殿完成就会带来一个新的复兴，因为圣殿象征神的同在，所以圣殿完成，国家百姓有一个复兴。最终哈该书跟撒加利亚书都指向神要建立他的统治，而且不单单是统治以色列国，而是地上的列国都要接受神的统治。但是在哈该书里面，对先知哈该而言，百姓的悔改是表现在他们从停工忽略圣殿的重建，而恢复这个建造圣殿的工作，这就是表明他们的悔改。因为他们停止了16年，不再重建圣殿，这其实就是一个象征，是一个明显的记号，他们忽略圣殿的重要性，因为圣殿象征神的同在。所以对先知哈该来说，他呼召百姓悔改，他们的悔改就表现在从停工不再建造，忽略圣殿的重建的重要性，而重新恢复建殿的工作。但是撒加利亚也是鼓励百姓要起来恢复建殿的工作，但是他进一步呼召百姓在重建工作的同时，更新他们跟神之间立约的关系。所以虽然撒加利亚的信息是和圣殿的重建有关，可是他主要的焦点是超越物质的圣殿的重建，而扩展到道德的更新，不是只是把一个物质的建筑物建造完成，更重要的是他们跟神的立约的关系，因为他们列祖的悖逆，这个关系被破坏，所以国家被毁，他们被掳到外邦。现在神的恩典使他们回来重建这个圣殿，但是重要的不单单是这个物质的建筑物，而是更重要，他们要更新他们跟神立约的关系，而带来这个道德上的更新。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撒加利亚书第一章的1-6节是整卷书的一个引言，这个引言呼召百姓悔改跟认罪，目的是这样他们就可以得到神积极的同在。所以等等我们会看到，当神呼召他们悔改的时候，神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必转向你们，他们就可以得到神，得享神积极的同在，这样神一切的应许就必信实的成就，使他们可以来得着，能够得到神这一切的应许，一切所应许的赐福。神丰富的应许是单单赐给那些认罪悔改、预备好接受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就来看这一卷撒加利亚书。首先我们看撒加利亚是谁，他具有什么样的一个身份。 在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耶和华的话临到义多的孙子比利家的儿子先知撒加利亚。这里提到他的家谱，撒加利亚他是义多的孙子，是比利家的儿子。根据尼希米记第十二章第四节，义多是当年和所罗巴伯以及约书亚一起回到耶路撒冷的一些祭司之一。所以跟所罗巴伯约书亚回到耶路撒冷的人当中有祭司跟利未人，而义多就是其中这些祭司之一。所以撒加利亚是出生于祭司的家族。而且尼希米记的十二章十六节记载，撒加利亚在祭司义多族当中，也就是他的先祖他的祖父或者说曾祖父等等，义多在祭司当中的这一族，撒加利亚是在义多族中做祭司长。所以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他其实身为一位祭司，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他同时是先知，先知撒加利亚。我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当以色列百姓和国家在属灵或者在国家面对一个危机的时刻，神就兴起先知来教导，来指引，来劝勉他的百姓。所以每逢以色列面对属灵的或者是国家的危机，神就会兴起先知来宣讲神的话，给予教导，给予指引跟劝勉。我们看到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他们当时被神的话临到，他们被神呼召来宣讲神的话。我们已经说了，这个历史背景是在古列王的诏令之下，有一批被掳的犹太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但是因为那些长久住在耶路撒冷的一些居民他们的反对跟拦阻，使这个建殿的工程在圣殿的根基被立好之后就被迫停工，而这一停了十六年，所以圣殿的建造被忽略了十六年之久。不但如此，除了有这样外在的反对，哈该书第一章也很清楚地写明，百姓他们的生活也面对非常严重的困苦，他们耕种但是收获的却很少，他们所积存的东西被吹去等等，用这样的描述来显明当时百姓的生活也是严重的，在严重的困苦当中。但是先知哈该指出，这样经济上的萧条乃是因为神的殿仍然荒凉，而百姓却顾自己的房屋，顾自己能够每天把食物摆在饭桌上，自顾自的生活，却允许神的殿继续的停工，继续的荒凉。所以先知哈该指出，这个经济的萧条，他们当时面对这种生活的困苦，是因为他们的罪，忽略圣殿的建造。神的殿是象征神的同在，现在圣殿所在之地这样的荒废，是一个无声的见证，见证这些百姓对神的殿的忽略。而且因为这些外在内在的这些环境，当初激发百姓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圣殿的弥赛亚的盼望， 也似乎完全消失了。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神就兴起先知哈该跟撒加利亚，也就是在这种属灵上国家的危机，虽然国家已经灭亡，但是重建圣殿，其实先知的应许，神仍然要使以色列国能够复兴。所以呢，先知哈该和先知撒加利亚他们就呼召百姓悔改，并且再一次来把神永恒的旨意向他们肯定。神，他们悔改会带来神的同在，神要恢复他的荣耀，并且他要建立他君王的统治。所以接着这样的教导和指引，来帮助这些百姓可以恢复重建圣殿的工作。所以接下来第一章的第二节到第六节，就是撒加利亚所传讲的这个信息。首先我们看到撒加利亚向这些百姓提出，耶和华曾经向他们的列祖大大的发怒。在整本旧约，无论是旧约在整本圣经，无论是旧约无论是新约，都毫不迟疑的论到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我们已经说过了，不是像人的愤怒，人的愤怒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的情绪，而且往往是因为我们被冒犯，我们被激怒。但是神的愤怒是神的属性之一，乃是神对罪跟邪恶具有非常深的个人的憎恶，是一个 personal hatred， 这是神的属性之一。他对于罪跟邪恶有极深的个人的憎恶，但是这是基于神的圣洁，基于神的圣洁，神和罪是互不相容的，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我们每次讲到神的圣洁，我们常常就是想到道德上的完全，但是我们已经一再强调，在圣经里面，神的圣洁首先是指向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因为圣洁这个字是被分别出来，所以这一位神是从一切的受造物之中被分别出来的一位，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因此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他是超越一切的受造物之上，独尊独荣，有绝对的全能。这是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这是我们必须要按这个真理来敬拜这位神。我们不可以把他当成菩萨，甚至我们不可以把他当成我们的神奴，他有别于我们。所以我自己最近真的是很感恩，真的是借着圣灵把我的心打开，我明白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其实这个知识我一直是有，但是最近神真的是开我的心，明白了这个真理，那就是撒旦最大的谎言，撒旦是说谎之父，这是耶稣自己说的，在约翰福音。而他最大的谎言就是当他在试探夏娃的时候，他说神知道你吃了这个果子，你的眼睛可以明亮，就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这是成为我们今天人类所有罪的根源。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像神，我们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以为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谁对谁错，我们经常论断人，我们只知道一部分的事实，我们也不能查验人心，更何况我们根本不晓得这历史的来龙去脉，这整个世界很多事情在发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其实就是一直在扮演神的角色，我们可以像神，我们甚至在受苦当中我们抱怨，我们甚至责怪神等等很多很多。我真的是明白了，我不是神，我不是神， 我不能像他，我没有真正的能力智慧，所有的一切我不是无所不知，我不是无所不能，我不是有绝对主权管理这个宇宙，我不能够知道善恶。这个知道善恶的意思不是道德上的，道德上的是善恶，神已经是在我们心中的良知啊，神已经写在我们心里面。但是呢，我们要扮演神，来等于说来做很多的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所以这是神的圣洁。但是当然，因为这一位创造的神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特别是有别于我们这些罪人，我们罪人在道德上是邪恶的，所以神在道德上是完全的。因此神跟罪是互不相容的，一方面这个罪的根源是我们要扮演神，这个罪的本质是我们可以像神，能知道善恶，所以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另一方面，神在道德上的完全跟道德上的邪恶也是互不相容的。因此神不能跟罪妥协，他不能看见他圣洁的旨意被践踏在脚下而视若无睹。所以神以他的大能对罪做出毁灭性的反应，这就是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是神对于客观的道德上的邪恶做出必要的反应，而且是一个正义的反应。但是在旧约中，耶和华的愤怒大部分是在立约的背景之下，在立约的背景之下，神向那些破坏立约关系的百姓发出他的愤怒。这位圣洁的神和他的百姓立约，这个立约的关系要求他的百姓在生活中表达出神圣洁的品格，今天仍然是如此。我们是新约的百姓，这仍然是我们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神对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讲过十诫，因为在西乃山神跟他们立约，神把十诫赐给他们。十诫不是只是一些遵守的条例 do's and don'ts， 神诫十诫是启示神这位神，同时要求神的百姓要活出像神的品格。所以在道德的这一次，在第五到第十这六条诫命当中，这些道德的方面的诫命其实是我们必须要活出像神一样的品格。所以我们说过不可做假见证，也就是要诚实，我们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反映这位神是无谎言的神。在旧约在新约都重复强调神是无谎言的神，神的话是真理。所以这位圣洁的神跟他百姓立约，要求他的百姓在生活中表达出他圣洁的品格。当他们不顺服遵行神的律法，对神不忠，就使这个立约的关系被破坏，于是神的愤怒就向他们发出，通常是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做出某种管教的行动，这仍然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虽然神的愤怒必须对罪做出这个必要的反应，但是在立约的关系之下，这也是神对他百姓好像父亲般的一个管教的行动。这就表达了神是很在乎他跟他百姓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在此先知说耶和华的愤怒是向这些犹大百姓的列祖发出的，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在耶和华和他们立约的关系上，他要求他们独一无二的忠诚和委身，独一无二的忠诚和委身。可是 这些以色列百姓却不顾这个关系，他们一再的悖逆，一再的对神不忠，不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所以在整个历史的过程当中，神的愤怒一再向他们发出，但是这里说到神大大的发怒，乃是他们仍然不肯悔改，所以最终神的愤怒大大临到他们，使国家灭亡，使百姓被掳到外邦。那么为什么撒加利亚不向这些已经气馁沮丧的百姓提到神的恩典，反而提出神的愤怒呢？今天的教会，如果是我们宣，如果对是像撒加利亚先知宣讲这样的信息，可能我们下面听的人就起来反对，为什么你不说神的恩典，我们已经够沮丧了，我们已经够气馁了，为什么你还要讲愤怒，神的愤怒，不说神的恩典呢？一方面，这就暗示神的愤怒不限于向过去的世代发出，如果这些百姓跟随他们的列祖走相同的路径，那么神的愤怒能够再次的发出，神的愤怒对他们仍然是一个威胁，因为神是不改变的。所以他们的列祖因为对神不忠，因为悖逆神，已经神的愤怒大大的发出，但是先知对这些已经气馁沮丧的百姓来提醒他们，神的愤怒仍然是会向悖逆对神不忠的人继续的再次的发出，如果他们效法他们的列祖走相同的路。另一方面，在旧约里面存在一个吊诡，英文是 paradox， 旧约里面存在一个吊诡，这个吊诡就是在旧约中神的愤怒的彰显经常和一个表达神恩典的机会并列在一起。在旧约里面，神的愤怒的彰显经常和一个表达神恩典的机会并列在一起。在神的愤怒中，神可以向罪人彰显他的怜悯，显明并且赐下他的恩典。因此这里先知撒加利亚关于神的愤怒的提醒是一个黑暗的背景，可是在这个黑暗的背景之下，接下来神恩典的邀请，邀请他们悔改，就更加明亮的照耀出来。这个神愤怒的提醒虽然是一个很黑暗的背景，可是旧约中这个吊诡在这个黑暗的背景之下，紧接着我们就会看见神的恩典向他的百姓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悔改，所以这个恩典就更加明亮的来照耀，借着他们听从神的邀请转向神，他们可以逃避神的审判，而且神说他也必转向他们，神在他抚救的恩典中，他也会转向他的百姓。所以我们看接下来神要撒加利亚宣告神恩典的邀请，他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们和合本漏了一个东西啊，如果你读新译本，这个很重要啊，三次重复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然后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和合本的翻译 丢掉了一次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万军之耶和华在圣经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这样来描述这一位耶和华神，他是万军的耶和华。这个万军的耶和华是具有一个军事的含义，是描述耶和华是天上的军队的司令官，天上的军队当然就是天使天军，耶和华是天上这些天使天军这个军队的司令官，所以他是万军，万军是很大的一群 host， 很大的一群，所以这个名字是描述耶和华的大能，描述耶和华大能。而且这里我们说三次重复，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宣告，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三次的重复乃是强调这位有大能的耶和华他所说的话是确实的，是真实的，是信实的，是肯定的。所以神就向他的百姓发出这个呼召，他们悔改，神说你们要转向我。其实这个字我们常常就是翻成悔改，这个字 turn to me， 转向这个字其实就是改变方向，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改变方向，但是这个改变方向乃是指180度的改变。譬如说我们本来向东走，我们做180度的改变就是转成向西走，或者本来向北走，做一个180度转向就是向南走。所以这个转向是改变方向，但是先知使用这个字来表达转向神或者转离罪恶。所以做180度的转向，你是转离你原来，你原来向着东，你现在转离向东，而做180度转向西。所以先知用这个字来表达转向神，或者表达转离罪恶，也就是悔改的意思。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悔改，转向他。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以前光哈尔神学院的院长 Dr. Walter Kaiser 也是我跟牧师的，我们修四经学，我们是那时候他还在三一神学院，他说悔改就是 U-turn theology， U-turn 做一个180度的转向。所以神呼召他的百姓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他。但是你注意这里神是说转向我，所以这个转向首先是关系性的，转向我这个转向首先是关系性的。犯罪不是仅仅一个行为的问题，而是一个关系的问题。犯罪不是只是我做错了，不是只是一个行为的问题，乃是一个关系的问题。罪恶的行为虽然不可以被忽略，但是这样罪恶的行为威胁了神的百姓和神之间的关系。在立约的背景之下，悔改首先是转向立约的神，转向立约的神，而在生活所有的领域中忠心地活在神的面前。所以悔改不是仅仅限于遵守一些所制定的邪恶跟品德的表列，不可做这些，要做这些，十诫要尊荣你们的父母，但不可谋杀，不可奸淫，不是只是遵循这些所制定的邪恶和品德的表列。悔改首先是个人性的转向这位立约的神，从不忠于他转回对他忠诚，在生活所有的领域里面都忠心地活在神的面前。 因此圣经的悔改不只是以行为的模式为焦点，不单单以行为的模式为焦点，更重要更基本的，圣经的悔改是以关系的模式为焦点。神的百姓属灵更新的对象是耶和华，这位立约的神，他爱他立约的百姓，他是信实的，而且他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所以就要求他们要对神忠诚。这位立约的神也是神的百姓爱的对象，今天我们也是如此，神爱我们，但是耶稣也强调诫命中最大的是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我想今天我们要最看重的是我们跟神的关系，不是我们做很多的事，我们可以很热心服侍，我们甚至很有成果，可能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领人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可能会报告有多少人做决志祷告，教会可能也是每一年都会数人头有多少人受洗，这些数字基本上是毫无意义的，如果没有真正的悔改和信心，以至于能够得到罪的赦免，而跟神建立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那么一切都是枉然。你可以做完决志祷告也受洗，然后在教会很热心服侍，然后人都称赞你，但是耶稣已经说了，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爱神，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但是那一天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有很多人很急呀，因为他们以为自己可以进去，但是竟然被拒绝在门外，所以他们替自己辩护，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工作，因为他们都强调是奉耶稣的名做的，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耶稣没有否认他们所做的这些工作是真实的，但是这是不足够的。要进神的国，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认识在圣经里面特别在新约中不是知识性的，是强调一个亲密的关系，甚至在旧约里面这个字用来描述夫妻同房，亚当认识夏娃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该隐，所以这个关系，所以每逢我们犯罪不是单单是一个行为的问题，这个行为的邪恶确实不能够被忽略，但是关系被破坏。所以有一本注释书，这个作者我非常喜欢他，他讲很多的例子都是他的母亲，他有一位敬虔的母亲在他生命当中给他的影响，所以他就讲一个故事，他们的圣诞节祖父祖母会送很好吃的这个 taffy 这种这是我中文我不知道怎么 caramel 的糖很好吃，所以就规定每一天只能吃一颗，每个小孩只能吃一颗，但是他有时候就偷吃多余一颗，那然后那个糖纸怎么办呢？他就塞在一个塑胶袋然后藏在他的柜子里面，可他妈妈很爱干净，常常会去清理，就发现了这一袋纸头，所以到了晚上他妈妈把他叫来，然后呢就跟他讨论这些糖纸的问题，但是他的母亲让他明白一件事情，问题不是只是他欺骗了他的妈妈偷吃糖把糖纸藏起来欺骗他的妈妈， 问题是他这样的行为破坏了他跟他妈妈的关系。我们也是一样，但是我们看到撒迦利亚先知这个提出这个悔改的呼召，同时就暗示神的愤怒对这些百姓仍然是一个威胁，他们是否可能很快又落入不顺服，像他们的列祖一样。从先知撒迦利亚的观点来看，他们跟他们的列祖并没有太大的分别，因为圣殿的建造仍然停滞。这对先知哈该跟先知撒迦利亚而言，都象征一个深层的悖逆，圣殿建殿的工程仍然继续的停顿。对于先知哈该跟先知撒迦利亚来说，这都象征一个深层的悖逆，并且在撒迦利亚书第七章第八章，先知撒迦利亚他也洞察这些百姓对他们属灵的义务越来越缺乏关心，越来越不关心他们属灵的义务，而只是关心那个外表。所以他们就问先知撒迦利亚，我们五月七月禁食是不是就够了？当然后来从撒迦利亚的回答，他们其实是四月五月七月十月，他们除了在赎罪日禁食，还加上其他的禁食的日子，但是他们有了表面，但是却对属灵的义务越来越缺乏关心，所以他们必须转离使他们列祖被掳的这种的生活方式，必须转离使他们列祖被掳的生活方式。所以这个呼召就暗示神的愤怒对他们而言仍然是一个威胁。在新约中，耶稣的信息也呼应先知这样的一个悔改的呼召。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说，正当那时，有人把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如果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果他们不肯悔改，他们跟随他们列祖走同样的路径，神的愤怒仍然会再次向他们发出。因此每一个悔改，每一个转向神，充其量都是不完全的。每一个悔改，每一个转向神，充其量都是不完全的，要求不断深层的悔改，要求不断深层的悔改，必须更加真挚，更加诚恳，更加彻底，更加周全的悔改。一个敬虔的生活是包括不断完全的悔改。对基督徒而言，悔改相信是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救恩所做出的起初的回应，使我们的罪得赦免，并且和神建立个人的关系。但是真正的悔改相信引导我们经常不断意识到我们的罪，以及我们需要转离罪。我们听见福音，我们以悔改跟相信做出回应，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并且呢，我们得以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关系。可是真正的悔改相信会使我们经常不断意识到我们的罪，以及我们需要转离罪。 所以基督徒的悔改是继续不断的，而且是我们属灵生活中不可缺乏的一个要素，否则我们的生命就没有改变。有人抱怨真理堂一天到晚讲悔改，每个礼拜快快乐乐到这里来，听完这个信息忧忧愁愁的，负担沉重的走。其实这是一个不正确的态度，因为我们是讲圣经，我们就是一卷一卷书讲。我相信大家应该知道这个很清楚的印象，为什么我们常常讲悔改？因为神的话经常呼召我们悔改。因为基督徒不是只是在当初信的时候悔改相信，我们的生活必须是一个继续不断的更深层的悔改，这是我们属灵生活成长不可以缺少的一个要素，否则我们的生命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不断的转离罪，转离我们对神的悖逆，而转向神，转向顺服遵守神的话，我们的生命才有可能继续不断的成长。但是神不但呼召他的百姓转向他，而且神应许在他抚救的恩典中，不要认为神的恩典是我们该得的，这是神抚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在他抚救的恩典中，神应许当我们转向他，他也会转向我们。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会再一次回到他的百姓当中。以个人来说，神的赦罪和神的同在会再一次很具体的让我们去经历。但是接下来先知就警告这些百姓不可以效法犹太人列祖负面的榜样，他说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不要效法你们列祖，从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撒迦利亚先知警告他们不要效法他们列祖负面的榜样，他再一次强调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他说从前的先知，这从前的先知是一般性的指被掳之前的先知。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每逢属灵的和国家的危机存在的时候，神就兴起先知。所以在被掳之前的先知，在这里撒迦利亚称他们是从前的先知，但是这里撒迦利亚特别是把耶利米先知呼召悔改的信息做一个摘要。所以第四节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是把先知耶利米呼召悔改的信息做出一个摘要。我们可以在耶利米书，譬如说第18章、25章、35章，还有贯穿耶利米书，可以一再看到耶利米呼召神的百姓悔改。所以撒迦利亚把他呼召悔改的信息做了这样的一个摘要，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就显明先知撒迦利亚的信息和从前的先知的信息是一致的，强调耶和华对他百姓的信息的连续性。所有的先知，从前的先知，直到先知哈该和先知撒迦利亚，他们宣讲的神的信息是一致的，是具有这个连续性，同时也是提醒百姓必须要听从神这个呼召悔改的信息，因为不听从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正如一开始他已经宣告，耶和华的愤怒大大的临到你们的列祖。这个引用先知耶利米呼召悔改的话，就为前面第三节呼召转向 所具有的性质进一步下定义。第三节说到呼召悔改基本上是一个关系性的，所以神说转向我。但是现在撒加利亚引用先知耶利米呼召悔改的这个信息，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这就为前面呼召悔改所具有的性质进一步来下定义。这个悔改，这个转向的核心是关系性的，悔改的核心，转向的核心是关系性的，但同时具有一个很重要的伦理的层面，道德的含义，那就是要转离恶道和恶行。我们是在立约跟神立约的关系之下，我们的悔改真正的核心是一个关系性的，我们要转向这位神。然而这一个关系性的悔改同时是具有一个伦理的层面，是具有一个道德的含义，因为我们转向他，对他忠诚，遵守他的诫命，那我们就是转离我们过去的恶行和我们的恶道。这个道路 evil ways 还有这个恶行，这道路跟行为乃是指我们全部生活的方式，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而我们这些外在的行动跟我们心中的动机是不可分的，所以是要先转向神，这是我们里面的动机，那么我们就会在行为上，我们全部的生活方式也会转离我们的恶邪恶，而活出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所以耶利米呼召悔改，呼召百姓转离道德上的邪恶，而转向伦理道德上的纯洁。第三节是呼召他们转离拜偶像，而转向他们立约的神。可是在这里，这个呼召转离道德的邪恶，转向道德的纯洁，接下来又用关系性的词句来表达。神说，他们却不听，也不顺从我。呼召他们转离道德上的邪恶，这个具有伦理的道德的含义，接下来神却以关系性的话来表达他们却不听从我。所以我们看到，我们把第三节跟第四节并列在一起，就可以很清楚看见悔改是具有双重的性质，包含转离邪恶生活的样式和转向立约的神。所以悔改是具有这两方面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包括转离邪恶的生活样式，另外一方面包括转向立约的神。接下来第五节到第六节的上半，先知撒加利亚就用一系列的修辞问句来把人类的存在所具有的性质跟神的话所具有的性质形成一个对比。所以在第五节我们看到有两个修辞的问句，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我们说这叫修辞问句。什么叫修辞问句？用问话的方式，好像是不知道答案，然后呢问他们说，哎，答案应该是什么？不是的，修辞问句是一种圣经当中的文学表达法，以问句的方式，但是这个问句本身就隐含了答案。这个，所以你们的列祖在哪里呢？本身就隐含了答案，他们已经不在了。那些先知宣讲耶和华话的先知能永远存活吗？他们也不存在了。用这种修辞问句的表达法，可以更有力的把 要说的话，要传讲的信息表达出来。所以第五节这两个修辞问句都隐含负面的答案，提醒这些百姓，人类的存在是短暂的。你们那些列祖在哪里呢？他们都不在了。那些宣讲耶和华话的先知，他们还存在吗？他们也不存在了，隐含这个负面的答案，提醒这些百姓，我们人类的存在是短暂的。不顺服神话语的那些世代的人都已经死了，他们当中当然有很多人是因为他们的悖逆而被刑罚，譬如说旷野的那一代，因为他们拒绝进入应许之地，十二个探子窥探回来，有十个探子报恶信，以至于他们说我们不要去，我们不能上去，因为他们的悖逆。在旷野的那一代，耶和华说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他们都因为自己的罪被刑罚。但是还有其他那个世代，其中也有一些义人，无论如何那整个不顺服的世代当中所有的人都已经死了，甚至宣讲神话语的先知也不存在了。这就呈现人类的存在是很短暂的。这是我们上一次讲到诗篇第39篇，也是诗人也强调人类的存在是短暂的。但是接下来第六节第三个修辞问句，只是我的言语和律例，就是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临到你们列祖吗？这个临到这个字哈，英文是 overtake， 可以说岂不赶上追上追赶追上你们的列祖吗？这个修辞问句是要表现表达在现实世界中以色列的列祖跟先知都不存在了，然而贯穿世世代代仍然继续存在的是神的话。所以他说只是我的言语跟律例，就是我所吩咐我仆人众先知的，岂不追赶你们的列祖吗？或者说岂不赶上你们的列祖等等，我们会解释这是什么意思。人类的存在是短暂的，然而贯穿世世代代神的话却继续不断的存在，并且是有功效的，所以岂不赶上你们的列祖，或者说岂不追上你们的列祖。在这里话语，我的言语跟律例，这话语跟律例不但是包括所有的律例诫命典章，也包括神所宣告立约的祝福和立约的咒诅，所以这些都是先知所宣讲的信息。先知所宣讲的信息是以西乃山神所赐西乃山神和以色列立约，以及把神的律法赐给以色列百姓，要他们遵行，以此为依据。所有的先知的信息呼召悔改，都是在这个立约的关系下，以色列百姓没有遵行立约的要求，也就是神赐给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从出埃及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悖逆神的话，破坏了立约的关系，他们以为他们能够逃脱神的审判，但是神的话追赶并且赶上他们，意思就是说神必按他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使咒诅临到他们，一直到国家灭亡，百姓被掳。所以一代又一代，他们没有听从耶和华给他们的律法，他们破坏这个立约的关系，他们以为他们可以逃脱神的愤怒跟神的审判，但是神的话岂不赶上他们 overtake， 岂不追赶而且赶上他们吗？也就是神的话，神现实照他所说的话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使咒诅临到他们， 一直到他们继续不肯悔改，一直到国家灭亡，百姓被掳，没有一个人可以逃脱神的话。神的话是真实的，而且神的话是信实的，继续不断有功效。神的旨意是不能受挫的。一代又一代，人类的存在很短暂，但是神的话是永恒的，并且神的话大有能力。宣讲神话语的先知虽然不存在，但是神借着他们所说的话却是长存的，而且一定会应验在百姓的生活中。在新约中，耶稣也宣讲同样的信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八节，耶稣说，虽然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会废去。所以他说他来并不是要废掉律法和先知，他来其实是要成全，意思就是说要完全实现律法和先知。同时耶稣在橄榄山对门徒有一篇关于末世临到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兆头，以及基督的再来和他要来做审判官。当耶稣跟门徒讲了这一篇橄榄山的讲论，在马太福音24章34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都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神的话我们必须要听从，如果我们不听从会有什么后果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2章他宣告说，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约翰福音12章47节，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话在末日要审判他。所以换句话说，我们要很小心听从神的话，绝对不要拒绝不听从，以为我们可以逃脱神的审判。最后在末日基督要执行这个最后的审判，我们如果没有遵行他的话，我们不能够进入神的国度。相反的，耶稣要按他所说的话，耶稣的话其实就是整本圣经的教训，这些话要审判我们。所以最后我们看到，当百姓听见撒加利亚的所传讲的信息，他们做出什么回应呢？他们就回头，也就是他们就 turn， 他们就悔改。不但他们就悔改，而且他们认罪，他们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首先这个他们是谁？这个他们有人认为就是这些百姓的先列祖，那些列祖在接受神的审判之后他们承认他们的罪。但是从上下文来看，这个他们乃是指撒加利亚时代的百姓。这些撒加利亚时代的百姓因为撒加利亚先知的提醒跟警告，警告他们关于他们列祖的悖逆和悖逆的结果，并且呼召他们悔改，他们就做出悔改的回应，他们就回头，而且他们承认他们的罪。我们看这里他们的认罪，说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行了。字面上来看好像就是说，好像这位神他就是要按自己的意思去做，他定义怎么照要怎么对待我们，他已经照他的 的旨意来对待我们。其实我们要有上下文，这个认罪祷告是承认他们的行为，他们列祖的行为确实是犯罪，是得罪了神，并且肯定他们生活中所遭遇的困苦，他们被掳到外邦是神管教性的刑罚的结果，并且神如此的管教刑罚，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为，就是说立约他们没有遵守立约，对他们要求活出向神圣洁的品格，而不忠于神，神就照立约的咒诅向他们施行这个管教性的刑罚。所以他们承认他们的行为确实是得罪神，也肯定他们生活中遭遇的这个困苦乃是神管教性的刑罚的结果，而且耶和华已经照样行了，他们是对神如此管教的刑罚，神做出这个愤怒的回应，他们认为在立约的关系之下，神这个愤怒的回应是适当的，是按照神宣告的立约的咒诅，神就这样行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认罪的祷告。而在这个认罪的祷告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看过去列祖的罪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说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他已照样对我们行了。他们是承认列祖的罪，也就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的列祖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执行管教性的刑罚，神的愤怒向他们发出，这是适当的。他们不是说我们的列祖，而是说我们，他们看列祖的罪是他们自己的罪，他们明白他们的生活与那些先前悖逆神的话，接受神管教性刑罚的世代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悔改不但是个人和神之间的事，悔改也是神的百姓团体，整个团体与神之间的事。因此我们不但要有个人的悔改认罪，我们也应当有整个神百姓团体一起的悔改跟认罪。在旧约中，尼希米记第九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等等我们会比较详细讲这个例子。那在那里是一个团体的认罪悔改，不但必须有团体的认罪悔改必须有个人的认罪悔改和团体的认罪悔改，同时新约也教导我们，我们也应当彼此认罪。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这个讲义上第五点，属灵证言经文我弄错，我写的时候把它写到了，是十九章十八节。在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到了腓立比，腓立比的在那里不是腓立比，以弗所，在那里传福音，很多人信了。所以我们看到十八节，那已经信的人多有人来承认述说他们所行的事，也就是他们来公开的认罪，承认他们过去一切邪恶的行为。雅各书第五章第十六节，雅各劝勉他的读者，他说你们当中有受苦的就应该祷告，有喜乐的应该歌颂，如果有人生病呢，要请长老来为他祷告，出于信心的祷告要救那病人，他如果犯了罪呢，也必蒙赦免。但是十六节，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因此其实今天的教会应该要提供给弟兄姊妹有机会也来有团体的认罪悔改。那事实上我自己还没有讲今天这段经文之前，我已经有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每个月守圣餐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是在主日崇拜最后结束，所以我们就是只有15分钟左右，是非常的叫做很 rush， OK， 就是说做得很草率。所以呢，我就在跟牧师商量，我们今年2018年有可能，我们可能不是每个月，但是我们可能隔一个月，或者说每3个月一次，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圣餐改在崇拜结束之后，我们可能给大家10分钟去上个厕所，但是可能就请大家不要交谈，我们接下来就以逐日学的时间有1个小时，我们来守这个圣餐纪念主。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我们可以不但个人认罪悔改，也有一个团体的认罪悔改的机会。好，但是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里面，这是我们最后的结束，在这段经文里面，神长存的话语乃是悔改的一把钥匙。先知宣讲神话语的先知虽然不存在，神的话是长存的，而神长存的话语乃是悔改的一把钥匙。先前的先知他们宣讲神的话，在这段经文里面，撒加利亚先知他是重复的把先前先知所宣讲的神的话再次向神的百姓宣讲。所以他们的列祖如何悖逆神，如何接受神管教性的刑罚，这在过去的先知从摩西在申命记就已经一再的警告百姓，将来他们会悖逆神。神甚至叫摩西写一首歌来见证他们的悖逆。从摩西开始一直到被掳之前，所有的先知他们宣讲的所有的信息，百姓呼召百姓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典章，但是他们却不肯听从，也不肯悔改，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但仍然继续，先知还是不放弃的呼召他们呢悔改转向神。这所有过去先知宣讲神的话，在这里撒加利亚再一次向百姓重复的宣讲。那些先知都不存在了，但是他们所宣讲的神的话却是长存的，是永恒的，是有能力的。百姓听见了撒加利亚先知所宣讲的信息，这个信息也是过去先知所宣讲的，并且听见了呼召他们悔改的话，所以他们就做出悔改的回应。因此神的话对于悔改是最主要的，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神的话启示这位神以及他的救恩和他所蒙他救赎的人与他之间这个立约的关系，并且也表明在这个立约关系之下，神要求他们独一无二的忠诚跟委身，来过一个反映神圣洁品格的生活。而这些话往往就是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看见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个人和教会当中，我们是如何的悖逆神，我们是没有照神的话而行，我们是如何对神不忠等等。所以在尼希米记我们看到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建造圣殿跟圣城，在第8章祝棚节的时候，文士以斯拉就带了神的律法书到水门前的广场，所以百姓聚集在水门前的广场，文士以斯拉就展开这本律法书。他一展开的时候，所有的百姓他们就都站立在神的面前，以斯拉就宣读律法书。其实这是按照我们讲的生命记啊，每逢7年的最后一年的祝棚节，要在祝棚节的聚集当中去宣讲律法书。 然后在以斯拉文士的左右有许多的利未人，就来把所宣讲的律法书给这些百姓清楚的讲解，使他们可以明白。当他们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并且明白了律法书上的话，百姓的反应，他们就都哭了。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就都哭了。当然在当天，因为是祝棚节，所以尼希米和以斯拉劝勉他们说，这是神的圣日，不要哭泣，你们今天是要欢乐来庆祝这个节期。然而次日他们再一次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书上的话。他们听说祝棚节应该怎么做，他们就照着去做。第九章，这个月的24日，以色列人聚集禁食，身穿麻衣，头蒙灰尘，他们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一天的四分之一，他们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又四分之一他们认罪敬拜耶和华的他们的神。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利未人 带领会众一个团体的认罪。所以他们是因为读了这个律法书，并且明白律法书上所说的话，带来他们这个悔改，他们痛切的哭泣，他们在神面前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因此在我们教导和神学习神话语的时候，应该提供给大家做出悔改的回应的一个机会。当然我们在主日崇拜通常没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但是也许我们在小组的查经里面，我们学习了神的话，就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提供一个可以认罪悔改的回应，做出认罪悔改的回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啊，有一个美国教会，他们在每一年中把一个礼拜的时间分别出来，这一个礼拜的时间他们每一天聚集在神的面前，读神的话，默想神的话，心察他们自己的罪，在神面前不但有个人的悔改认罪，也有团体的悔改认罪，同时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希望我们真理堂，我们来为这个事情祷告，我们来寻求我们可以怎么样来遵行神的话，也是在我们每天个人的生活中，以及我们整个教会的生活中，我们都可以有认罪来到神面前，做出认罪悔改的这样的一个回应。好，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